欢迎收听 SJI Talking。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SJI Talking， 我是 Jeffrey。
Hi， 我是世杰。
哎，世杰啊，最近有个新闻呢，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哦？哇，这个疫情啊，还有就是流感啊、新冠啊等等之类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哎，最近又多了一个叫做麻疹，到底怎么回事？是什么？
哇，麻疹蛮恐怖的耶，我都不想遇到它。
好，那我能不能先问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麻疹跟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麻疹是一样的病毒吗？是同样的病毒吗？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
哦 ，OK。好，那因为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它的出现了，怎么突然间又出现呢？
哦，它也不是新的啦，它是旧的哈，只是说我们之前有一些的控制的方法，所以控制的还蛮不错的。对，那只是最近哦，这个疫情是怎么样？我们听到的今天最新的报道说，我们今年已经在台湾已经有7例麻疹的病例了，而且这些人呢，大概在20到40多岁，好、哦，那所以这些
是、啊是啊
对，都是年轻人哦，青壮年哦，那这些。其实有四个都是群聚的事件，就是同一个个案这样传来传去的。那当然有两个是境外移入，而且这两个境外移入呢是马来西亚，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哦，这个其实在国际间是有这样子的疫情的。
对啊，好像之前没有这么的多，对不对？怎么突然间这个麻疹进入我们的视线？
哦，其实麻疹也不是突然进来，我记得两三年前，我女儿要去日本玩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打麻疹疫苗，所以其实很多的国家都有在流行，只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好像感觉这个台湾就是事件的方舟，好像什么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
与世隔绝。
其实世界各地都有这样子的疫情在发生。
Okay，
日本那时候会有麻疹，是因为日本他们打这个预防针的普及率没有像台湾这么的认真。
OK，
那所以他们也会有。不过最近呢，这个疫情其实也不是只有在台湾、马来西亚或是日本哦。最近的疫情在东南亚，其实在欧美很多国家都已经有流行，然后已经在传。其实从去年就一直在传，只是没有传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们都没有感觉到，
okay.
没有感受到它的威力。
是，那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了，就是到底麻疹呢是怎么样传染的？
哦，麻疹哦，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疾病哦，因为哈、哦、麻疹它是目前为止传染性最强的人类的病毒性的传染病之一，也就是说它的传染力是非常的强。那其实在1963年之前哈、哦、是没有疫苗的。
1963年，OK。
对，所以那时候是没有疫苗的。所以呢，其实那时候哈、哦、每一个麻疹哈、哦几乎都会想说，哦，儿童嘛，小朋友嘛，就是要得麻疹，就是人家说的，台语叫做出皮，就是麻疹。
出皮 ，OK，
出皮，对对对，就是出皮之后、然后就没事了，就会觉得说，哦，他这个一辈子就是出一次出皮啊，
终身免疫哦，
终身免疫这样子。但事实上哈、哦，这个麻疹它传得很快哈。他可以传多快？一个人哦，一个人麻疹的病人的话，他可以传给20个人。
哇，这么多啊！
非常的快速哦，
对，好像比新冠还要厉害耶。
对，比新冠还要厉害。新冠那时候还没有到20个哈，可能十几个就已经是很厉害了哈。那所以这个麻疹它的传播力非常的强，那几乎都会，以前没有疫苗之前，大概99%的儿童都会被感染啊，所以每一个人大概都会有哈。那而且它的死亡率也很高，所以尤其是在现在，它的死亡率其实在一些比较卫生条件没有那么好的话，它的死亡率是比较高，因为传染特性是很强，所以它就会这样子传。它这个麻疹病毒它很特别哈，麻疹呢这个人是它唯一的一个可以传染的生物。
哦，唯一。
对，它只会传给人，它不会传给猫啊、狗啊，这些都不会。小鸟啊也不会，这个对，其他什么猴子啊、可爱的猴子啊，什么都不会。然后它只会传给人。最特别的是，它经过的是空气、 飞沫或是接触的传染。
哦，这有一点点类似感冒，对不对？经过可能是飞沫啦、空气这样的部分。
感冒它可能大部分是从飞沫在传，
对，
那
打个喷嚏、对，
打喷嚏，对，这些的、那它的传染力比这个，因为会经由空气，所以你才会知道说它可以一个人传给二十个人，它空气的流动它就会传，就是像我们那时候新冠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什么气溶胶吗？空气会传、那它这个特别比这个新冠还要更快速一点点，那当然接触，有接触到的话也是会有传染力的，所以这是目前已知最具有传染力的疾病之一。那你看到、现在因为有这个疫情啊，所以现在在医院里头如果遇到麻疹的话，那个隔离的等级可能会比新冠还要再高一点，更紧急，因为它传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广。那它特别是它特别在这个冬天的尾巴或者春天的时候开始，所以就在这个季节，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最需要注意的事情。那我们这几天就一直在看到这个麻疹的这个疫情嘛，那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罗富啊，这个国民女婿又开始上新闻了，就每天告诉我们说现在有多少人、如果有新的案例的话他都在哪里的足迹，那呼吁大家如果有在经过这些的地方的时候你就要有隔离，隔离到哪一天，有没有我们在算说哦，你的隔离期可能注意的观察期要到哪一天，那如果到哪一天结束之后没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你才可以算是解除隔离了，没有被感染
的
风险。
对啊，我看到罗夫的新闻的话前阵子一直呼吁大家赶快去打那个流感疫苗，然后最近就赶快呼吁大家注意麻疹的事情这样子。
对，那主要是说麻疹它的潜伏期大概是在还没有出疹子之前的7到18天就是 有潜伏了，所以非常的快、非常的久哦。7到18天，所以这个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我可能都忘记了，可是它有7到18天，这2个多礼拜都有可能。那所以那时候有可能接触的时候呢就有机会了。那当然在这个最容易传染的时候是在哪个时候，是在它发生出现疹子的前4天跟后面的出现疹子之后的4到8天、这是最容易传染的这个时间。那当然我们就会看到说哪一天这个指标个案在哪里的时候曾经暴露在这个空间里头的朋友们就要隔离18天的意思、就是我们从这样子来算、算起来大概18天之后会因为这次的接触而有感染的风险大概几乎是没有了、最长会到18天。所以对我们需要要注意就是说他还没有发烧、还没有疹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传染力了。
了解。那所以按照我们可能会知道的部分是麻疹嘛，那也许就是会不会真的是密密麻麻长满了疹子全身这些症状。
对对对，它出现的症状还不是只有出疹子、身上的这些疹子而已、不过它的疹子、可能 比猴痘都还要多哦，它是全身密密麻麻的哦。
那
对、那它除了出现疹子是你会看得到的嘛、那但是在没有疹子之前可能就会先发烧了。
发烧，
对，可能会先发烧，可能会流鼻水、咳嗽，这个看起来又跟这个感冒很像、所以你又不太容易发现说到底是感冒了呢，还是新冠了呢，还是流感了呢，还是麻疹了呢？对，不过这个麻疹还有一个比较蛮特别，就是它还会有结膜炎、所以眼睛会红红的、对，所以可能像小朋友的话
okay,
他就特别会比如说流眼泪啊这些，因为他眼睛非常的不舒服。那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可能大家都会不知道，因为看不出来，是会如果他真的有感染了麻疹之后呢，他在的嘴巴就是他的这个口腔里头呢、会有一个柯氏斑点，就会有白白的一点一点的、在你的嘴在你的
黏膜
对对旁边、你的口腔里头不是舌根哦、在旁边、这个脸颊 这里会有柯氏的斑点，那白白的、那这个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
OK、
对，那如果说你有在这段时间有暴露的风险的时候当然就要特别注意这些，比如说发烧啊、这个流鼻水啊这些的疹子的症状有没有出现嘛、那通常会烧到38度以上，而且呢会全身出疹子持续3天以上， 出疹子不会说一下子然后就没有了，不会，它会持续，
持续。
所以如果说朋友们发现说这个万一你是在这段时间然后跟这些的个案有交错，比如说喝个鱼汤，吃个什么锅，好，
对，
旁边呢、哦、经过了，哎、那你就要注意咯，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那有的甚至还会流眼泪啊，或眼睛发红，还会有点畏光的感觉，那这都是眼睛的一个症状、
okay.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呢，就赶快要跟医生说，而且可能你家里的人也要特别注意的，谁跟你同住的话，你可能要请他们也特别注意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因为这个是空气传染的。所以我们在隔离的时候、可能还是在自己的一个人的单人房间会比较好，那这个空气流通其实还是蛮不能用电风扇吹，很热的时候千万不行、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会有传给这个同住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们。那说到一个就是说他常常会有一些的并发症是什么，可能会拉肚子，可能会中耳炎，那甚至比较严重的话会肺炎或是脑炎，所以这个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副作用，所以我们特别注意，我们不希望碰上这样子的事情。
嗯哼，哎，那我想问一个事情，就是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啊好像曾经打过麻疹的疫苗，是不是？
哦，对，
就是比如说45岁以下，
45岁以下，这个我要算一下哈。对，45岁以下。
Okay.
1981年，民国70年生。
OK， 1981年。
哎，对对，
以前的人。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朋友们在小时候大概会有打过疫苗，可是呢，在现在哈，现在的53岁以上的朋友们哈。那其实你那时候小时候可能都还没有打过疫苗，因为那时候我们台湾还没有开始全面的打这个麻疹疫苗。那以前的麻疹疫苗、刚开始的时候是打麻疹疫苗，后来叫做 MMR， 就是三合一的德国麻疹啊，这些合在一起的这个麻疹疫苗、所以现在小朋友打的都是 MMR 疫苗，这是三合一的疫苗。那小朋友可能打过，可是5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是没有打过的哈。那但是因为50岁以上的人呢，因为那小时候没有打过，所以他其实有可能小时候就有得过麻疹，所以他的抗体是高的，所以他的阳性率跟抗体浓度是很高哈。那虽然说到现在可能50几岁、60几岁啦哈，但是他的抗体浓度还算是高的，这个都还是蛮具有这个保护力的哈。所以如果说小时候得过麻疹的话，你当然就比较不用担心，因为那个抗体真的会很强，会很高。那现在的问题是说，可能呢，我们现在的现状，你听一下你的年龄哈，你的年龄层如果是在43岁到52岁的朋友们，你可能小时候呢，有可能有打过麻疹疫苗哈。那但是呢，因为时间已经久远了，所以呢，你的抗体的浓度可能已经在下降了。
哦，就好像之前我们打猴痘的意思是一样，对不对？
哎，有点像是这样子，就是说你那小时候可能有打过，可是因为时间久了，这个抗体浓度已经随着时间慢慢在下降。因为我们打疫苗是被动免疫，被动免疫的意思就是说你打的疫苗才产生的这个抗体哈，跟你因为感染了麻疹而产生的抗体哈，比较起来还是虽然抗体是够了，但是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所以它会因为打疫苗的这个抗体会随着年龄时间而慢慢的递减。所以呢，现在43岁以上到52岁的人，可能你的保护力已经在下降了，但是可能还好。现在比较需要担心的是，如果你是26岁到42岁的朋友们，你的虽然小时候打过这个疫苗，但是因为经过了这个时间以后，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报道是说，如果这个打了疫苗产生的抗体超过了16年以上，这个抗体浓度已经不够了，它是下降了。所以呢，现在26到42岁的朋友们呢，大概有10%到30%的人已经没有保护力了。
哇 ，OK， 那比例还蛮多的。
对，这1981年以后出生的人哈，这个可能保护力几乎是可能是会是没有了哈。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感染的这四五个人哈，都是在30几岁到40岁，
比较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啊。
对，就是这个年龄层，所以呢，他们有可能会被感染哈。那如果是在这个时候的人呢，可能你要特别注意了。我想这段时间还是少去人多的地方哈。那不，这不是只有戴口罩而已哦哈。这个因为空气就会传哈，所以你即使戴口罩，可能还是防不了这个那么周密的防麻疹的这个传染。对对对，还是少去人多的地方哈。那现在比较呼吁的是1981年以后出生的人，26到42岁的人，大概你的保护力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OK， 好，那师姐，那刚才提到说就是26岁到42岁的朋友们嘛， OK， 那他们如果说想要打疫苗的话，那他们应该要去哪里打这个麻疹的疫苗呢？
现在呢，我们那个罗富呢，今天也有跟大家说了哈，因为现在国内的这个疫苗哈，没有那么的充足哈。那也不是说，你是26到42岁的人就要赶着抢去打疫苗，不是这个样子哈。大概有10%到30%的人，他的保护力是下降了嘛，但是还是有60-70%的人，他的保护力还是够的嘛哈。所以现在比较要值得注意的是说，比如说女生的话哈，女生她如果说在最近这15年之内都没有打到这个麻疹疫苗，女生会比较特别，是因为如果说是要怀孕的时候，在做产前检查的时候呢，她会去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抗体，就是这个麻疹的这个抗体。那如果抗体不够的话，会去打那个疫苗 MMR 疫苗。所以女生如果是在这个年龄层，然后你有怀孕的这个风险的时候呢，是应该要去打这个疫苗的哈。那但是如果因为现在的疫苗不是很够，所以要打疫苗之前，其实我们会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先去检测你的抗体到底还有没有，还够不够。
哦、OK， 所以可以检测抗体哦。
是可以先检测抗体的。如果抗体还足够的话，其实你不急着去打这个疫苗。那如果抗体不够的话，那比如说女生你有可能有怀孕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说你该去做这个加强的这个防护，要去打这个疫苗。那这个还是要请医师呢去做评估，他会告诉你说其实你现在不急着打疫苗，你可能先检测你的抗体的浓度够不够，那再来做判断。因为现在其实更需要去做防护的是医疗人员或是机场的人员、哦、对，因为他们接触的人比较多，而且他们大概都是在20几岁到40几岁这个中壮年嘛，这医生护士、那这个年轻的人的医生护士的话，他们如果说抵抗力下降的话，保护力下降的话，那他感染的话，那他感染在照顾病人的时候风险会更高，好，所以我们先让他来做这样子的施打。那我在想说比较特别要注意的是哈，我们帕斯提的朋友，
帕友们，
对，帕斯提的朋友们呢，其实我要让大家很清楚一件事情哈，麻疹疫苗呢 ，MMR 疫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性疫苗，所以减毒活性疫苗它跟什么新冠啊、猴痘疫苗不一样哦。它是一个减毒活性疫苗的意思是什么？它还是有一个这个毒性在的，它是活的，对对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对我们帕斯提朋友来讲，并不是最适合的一个疫苗。帕斯提的朋友们，如果你要特别注意了，如果你的 CD4 很低，你的 CD4 抵抗力低于200的话，那你根本不适合打这个麻疹疫苗，因为它是一个减毒活性疫苗，打下去的话反而会更诱发，会发出这个麻疹的，所以这个是不适合的，所以那抵抗力变得很重要哦。那另外一个是说，如果说你的年龄层也年龄也比较大，你小时候得过麻疹的，那你大概不用担心，
是。
那如果说你是26到42岁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去检测一下这个抗体。那抗体浓度如果真的是不够的时候，那再看看是不是应该要打这个疫苗。那打疫苗之前还要看看你的 CD4 如果不到200的话，或是你最近啊比如说有这个疱疹啊感冒，你的抵抗力比较低，你的 CD4 有降下来的时候，这时候也是不适合打这个麻疹疫苗的。对
，OK。
所以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是你的 CD4 抵抗力怎么样？ 而且呢、嗯、这个是一个减毒活性疫苗的话，其实不见得是适合每一个 positive 的朋友们，所以这是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哇，这个真的蛮要特别留意注意的事情哦。OK， 好，刚刚有提到咯，就是我们的麻疹的症状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它会在我们的口腔，在我们的黏膜里面会出现白点，对不对？
对，不过这个你可能会自己看不到，可能要别人帮你看才看得到。
嘴巴要张开一下啊、哦！
对对
对。那同时，怕友们如果说哦，26岁到42岁之间，先去检测一下自己的抗体哦，麻疹的抗体到底高不高？那如果低的话，可以去进一步打麻疹疫苗的话，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 CD4， 那不能低于200哦。那这个部分记得要听医生的话，让医生去做评估。
是的，所以下次 positive 朋友们回诊的时候呢，你可以跟医师讨论一下你适不适合，或者说你现在该注意什么事情。当然最重要就是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不要去人多地方，不要去人多地方，不要去人多地方。
对，或者是有些朋友们可能跟家人同住，那家人可能有一些小朋友，那小朋友如果说他还没有去打这个MMR疫苗的话，赶快请爸爸妈妈带去打。或者是说你是在学校服务的人员啊、嗯、在校园里头，这个可能有些小朋友还没有打的时候，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威胁，所以可能请你身边的朋友们也要多注意这些事。
嗯哼，哎，四姐，我想请问一下，刚刚你有提到说我们有一些境外移入的一些麻疹的个案啊、案例啊，从马来西亚来，对不对？你有提到可能在其他国家，好像像日本啊等等之类也有。四姐能不能告诉大家，你手上有没有一些资料，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最近出国啦，不管在东南亚甚至欧洲、美国、美加等等的，到底哪一些国家现在正在流行这个麻疹的部分呢？
哦、oh, ，对，我们要提醒，如果我们朋友们要出国的话，最近可能要出国哈、哦，要特别注意的、嗯。现在的疫情比较严重的是哪里哈、哦？在欧洲的地方呢是哈萨克、俄罗斯，俄罗斯应该不会有人去吧？土耳其，
土耳其哦，
土耳其哈、
okay.
哦，这个国家都是严重的哈、哦嗯。那在这个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个我们知道嘛，东南亚地区都还是有这些的流行。那印度也有，印度跟印尼也有，
是。
那还有一个是地中海地方的话，巴基斯坦、伊拉克，我想大概不会有人去，
也不太会、嗯、
最近也门这个地方都不是一个好地方，不是旅游的地方，
是。
对，这些地方不要去。那非洲也有，非洲其实、常常会有这些传染性疾病啦、嗯、所以我想是欧洲还有这个东南亚这些地方，可能朋友们都要特别的注意。
嗯哼，好，那先不管如何，就是这个新的病毒麻疹，大家必须要注意起来哦。我们节目先到这里，那下一集我们再见咯，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收听的平台上订阅、关注、追踪、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建议，你可以在 FB 粉专和 IG 上搜寻 SJI Token 留言给我们哦，也欢迎你写信给我们，我们的信箱是 sjitoken@gmail.com。 我是世杰，
我是 Jeffrey，
我们下集再会喽。